前几个月我收到这个西西里大学的邀请，做那个澳中文艺学院的院长了，我特别高兴，因为我就有这个打算，就是促进澳大利亚跟中国之间的了解友谊。澳洲跟中国建交时，我是第一人驻北京的文化参赞，当时还是文革时期呢，所以我们的工作是比较辛苦。虽然这几十年呢，那个两国的关系发展得很好，可是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我们也还要说明了，我们这个学院不光是发展澳大利亚跟中国的关系呢，我们的目的也是跟台湾、香港、新加坡、东南亚各地方有中国文化中心的地方都要促进这个关系呢。澳大利亚主要是一个以英国文化为主的一个国家呢，因为两个文化传统，一个是西方文化，一个是东方文化，如果这两个文化传统可以互相沟通了，那我就肯定将来的会有很有创造性的新文化出来呢，对澳大利亚有好处，可能对亚洲各地方也有好处呢，这是我们澳大利亚的使命，我认为。
非常谢谢。我们还想请您再说的具体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在2018年呢，您还会招收第一批的 Master 的学生到您的这个新创办的学院里面，到时候会招多少学生呢？给他们具体的课程又有哪一些呢？您估计他们可能是澳大利亚本国国内的本地学生，还是说海外包括中国的这个留学生会更多？
现在还在计划，我这方面我需要跟各方面的专科学者联系呢，因为我们学院现在还是很小呢，基本上就是两个人嘛，这个计划不是很成熟，不过这个想法是已经有一个基础呢。那么这个课程的内容呢，就包括了解中国文化跟文化政策，澳大利亚文化跟文化政策呢，两国的文化外交，文化外交，还有这个文艺组织的行政方面的。那么将来毕业了，我想我们的毕业学生可以在政府部门做事，也可以在文艺组织里面找一个行政工作，那比方说交响乐团或者是美术馆呢。现在你大概知道年年的以来这么多中国游客，所以各个文化机构都需要了解中国文化，都需要人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有的人可能留在大学继续考一个博士学位的。我们新悉尼大学有各方面的专家，那比方说有音乐系的，有文学系的，有美术系的，有电影的，有做翻译的专科部门的，我们都跟他们合作来安排这个课程。学生的来源呢，我希望有澳大利亚本地的学生，不过我们也欢迎的国际学生参加这个课。
除了黄向墨先生捐助的350万澳元，西悉尼大学是否也会投入一定资金呢？
大学也有投入钱呢，所以现在主要是两方面的钱。我们也欢迎以后呢，更多的对我们的工作有兴趣的人士呢，来帮助我们发展再发展呢。
梅教授，您能说说大概学校目前有没有经济方面的这个规划？比如说，除了350万之外，大学可能会有40%的投入呢？作为附加投入，
大学方面的那个经费呢，包括这个薪水呢，跟提供这个地方的钱呢，不但是一个算多少钱，不过你刚才看了我们这里那个新开的这个学院的这个地点也不错呢，也是大学提供的。
近期澳大利亚的另一所大学 UTS， 也就是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中心，被卷入了一场媒体评论的浪潮当中。该中心的负责人是新州前州长、前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波波卡。在这场评论当中啊，也受到了一些批评。有的评论认为呢，波波卡的不少观点呢，和中国的官媒的观点哈，是不谋而合。UTS 也有学术人员表示呢，是对波波卡先生研究所的这个中立性和独立性感到担忧。那西悉尼大学您所担任负责人的澳中文艺学院和 UTS 一样，也是受助于同一位捐赠者。那么您是否感觉到有任何压力？
我也去过那 UTS 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认为那个报纸这样评论也是没有太大的根据的。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不是一时都可以回答的。不过我认为呢，有一点应当明白，两个人或者两个国家的关系都是一样的。有时候需要了解，需要促进这个两个人的那个友好关系呢，那最好办法是从文化方面来进行的，不能完全靠，就是国家呢不能完全靠政治呢，也需要这个文化方面的来源，真正促进的这个将来的那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关系呢，是最强的那个力量是从文学、从音乐、从艺术，从那个明白人的那个生活习惯的这方面的来源。
在前一段时间，悉尼晨风报一篇针对澳洲孔子学院的文章是引用了您的一段话。
One might say that if a school program is just teaching language, it could not be political, but with the Chinese, everything is politics. 接着您的话题讲，
没有 the with Chinese.
With the Chinese.
Not with the Chinese.
那您刚才说文化、文学、艺术可以和政治分开来，但是如果是在跟中国相关的这个事情，我就想是不是也挺难分的，按照您之前的这个评论哈。
首先我要说明了，当时那个中文报纸的有人翻错了这句话呢。我当时是讲这个语言呢，就 Chinese 就是中国语言呢，不是中国人呢，对吧？有的报纸翻成中国人呢。Chinese 就是因为可能英文的有点错了，有点缺点呢。我说 Chinese 有时候是说，比方说，Shall we go out tonight? What shall we eat? Let's eat Chinese. 这里是说中国菜，这不是说中国人呢。因为我下边我还说了，可能他没报上呢。那比方说你学中文呢，你要决定你是学的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对吧？那么这个你选择就是一个政治选择呢。怎么下边的报纸没报上呢？我当时说的是中国语言呢，那个选择那什么样的字是一个政治的选择。
我能不能用断章取义来表达，就说其实您这段话在这一篇文章当中，它是被断章取义了呢？
可以这么说。不过你刚才说的也有点道理呢，因为一个政治也是跟社会有关系的，社会也是跟文化有关系的，都有关系的。
您觉得这方面可能会对您来说有挑战吗？尽管您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官。
我想没有什么，可能我们的工作是比较复杂的。不过我19年前呢，我当时在悉尼大学呢提了意见，说是让那个大学的应当都了解这个孔子学院的这个运动啊是怎么样的开始呢？我也是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写的。那个时候我关心的是这个我们叫做 academic freedom 学术自由。我不反对呢这个建立孔子学院。我认为一个国家应当来推展呀，介绍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澳大利亚 外交部也是这样做的。我唯一一个关心的是那个学员在那个大学里面的那个座位呢，我认为如果他那个库兹学院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呢，像那个 Alliance Française 法国的，或者那个Goethe Institute 是德国的，或者是那个 Japan Foundation 是日本的，那就我一点议论都没有了。
对海外孔子学院的批评当中呢，有一种说法是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软实力对其他国家的渗透。那关于软实力 soft power 这个概念哈，近来我们也观察到是我们的华人朋友华人听众朋友思考乃至辩论的一个话题，大家对这个概念呢也进行了自己很多不一样的解读。那么梅教授，您能趁此机会来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国家软实力吗？如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软实力的话，那么我们的澳大利亚的软实力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可能在体育方面呢，我最近不是参加这个奥运会吗？全世界都关心，因为哪个国家的金牌、银牌的多呢？所以是 soft power 不但是文化方面的，也有各方面的实力呢。那比方说，有多少外国留学生，一个国家有多少留学生，也能表明他的那个软实力的。一个国家在国外有多少援助项目，花多少钱，也是软实力的一部分。那软实力你要给他下一个定义，不光是文化交流的，也有各方面的交流。